英法加倒向中共，川普秘密计划曝光，美新版地图流出，百万官员被查，习反腐全面翻车，中纪委亦出事，中共军压逼近，高氏祖庙豪赌解散，正面迎战中共，向中共泄密间谍名单，韩国情报高官重判20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21号。美国总统川普1月19号重申，如果没办法达成收购格陵兰的协议，美国100%会对包括丹麦在内的8个北约盟国实施惩罚性关税，并未排除军事接管该岛的可能性。而外界发现加拿大总理卡尼一跃成为全球主义的代表，率先弃美投共，丢落一个转向炸弹，世界局势突然处于一个惊人的转折点。1月20号在达沃斯论坛上，川普团队非常强硬，而加拿大和英国、法国就转向中共。法国总统马克龙首先表示，我们确实更喜欢尊重而不是欺负人的人。言外之意，他认为川普在这里欺负人。马克龙同时表示欢迎中国在欧洲投资。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亦都在论坛上发表讲话，表示坚定地和格陵兰、丹麦站在一起，全力支持格陵兰未来的独特权利，强烈反对对格陵兰征收关税。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首度回应美国对格陵兰岛的主张，表示乌克兰尊重丹麦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希望美国倾听欧洲声音，认为不会出现重大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丹麦和北欧国家一直是乌克兰的重要支持者。英国不单止批准中共大使馆，还计划将设有美军基地的迪戈加西亚岛移交给毛里求斯，被指受中共影响。这种拱手让岛的潜力，正是川普主张美国必须控制关键战略要地的原因。稍早川普总统发文称和北约秘书长通话，双方就格陵兰岛的未来已经达成一致。为了搞清楚格陵兰的重要性，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专门买了个地球仪，现在他看明白了，一个导弹从俄罗斯飞到白宫需要26分钟，飞行到第11分钟的时候，他就会在格陵兰的上空。巴比什说，川普总统关于中俄的论点是完全切题的。有评论指出，格陵兰远离丹麦和欧洲，但是就贴近美国，多国导弹航线都要经过这里。回顾川普当年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构想，或许不是空谈，而是具备战略先见之明。另外，川普总统表示他并没有放弃对加拿大的使命，续格陵兰之后，加拿大会是下一个。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期立场剧变，从前称中共是最大的威胁，现在转移是联盟，甚至引入中共公安执法，震惊外界。有评论指出，委内瑞拉局势变化导致中共每日44万桶石油来源受阻，转移拉拢加拿大。卡尼访问中国很明显不是只是谈生意，而是中共全球布局的关键一个棋子。更令人震惊的是，1月19号，很多加拿大人收到了一封信，卡尼政府开始向加拿大人禁枪了，而且要求拥枪者的枪械充公。而加拿大似乎正在准备和美国的战争。两位政府高级官员向环球邮报透露，加拿大武装部队正在模拟美国军队入侵加拿大的假设情况，包括采用类似塔利班在阿富汗对抗美国所使用的战术模型。1月20号，在达沃斯论坛上，主持人直言不讳地向加拿大总理卡尼提问话，我想你大概就是全球主义的典型代表吧，曾经在高盛工作，亦当过央行行长，在多个国家生活犹如得水，那全球主义到底还存不存在？他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卡尼当场口哑哑，未能正面回答问题， 只是以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推搪过去。有加拿大本地网友纷纷表示，没想到他会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被点名批评，坦言这个确实令人意外。卡尼没有否认自己是全球主义者，这个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竟然选了一个这样的总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川普总统认为全球化令美国付出了惨痛代价，这个是一项失败的政策，令美国落后了。我们不再向外输出就业，亦都不会再屈从于全球化。川普总统20号专门发布了一张未来的美国地图，吞并了加拿大、格陵兰岛、委内瑞拉。有分析认为川普不是虚张声势，这个可能就是他将来的计划。观察人士认为全球化已经失败，英国、法国、加拿大不约而同转向中共，说明川普总统的 MAGA 运动打倒了他们的痛处。全球主义精英已经感受到末日来临的恐惧，所以他们先这么着急和中共勾结。这个已经不是一场经济竞争，而是一场文明的对决。本质上他们意图打造一个由中共主导精英分赃的新秩序。数字欧元和无现金社会只是工具，它的时间表直至2027年。有人预测全球主义者想用中共的模式来控制全世界，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你的钱、你的自由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些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听下陈先生他怎么说。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3个月就降到了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半了，我都没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咗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可以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代谢宝就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同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咗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可以迅速补充体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中共纪委国家监委1月17号通报，2025年中共全国纪律检查监察机关共立案调查101.2万件贪污案件，处分人数高达98.3万人。较前一年分别增加了约15%至10%，双双刷新了20年来最高纪录。而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很多高官相继落马，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导的10几年的反腐败运动已经失败。18号，中纪委书记李希，前大管家，71岁的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周立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他已经退休了8年。分析指出，去年下旬的政治局委员马兴瑞案可能牵连周立源落马，这个案涉及中纪委内部，甚至可能牵扯到李希和他家人，涉及军工航天系统利益关系网。另一方面，中纪委对外作出的通报显示，2025年的全部被处分官员入面，被立案的省部级或以上官员115人，实际被处分者69人，厅局级干部被处分的4155人，县处级、乡科级及一般干部近20万人。 農村、企業等其他人員 68.6 萬人，相比之下，真正承受壓力的仍然是縣處級以下幹部和其他公務人員，佔了絕大多數。全年接收的信訪舉報高達 416.8 萬件次，反映基層官員和社會的不滿情緒持續升溫。多名學者指出，这个显示出中共正将治理失灵的责任不断向下推移。中国文史学者王平表示，很多制度性问题本应由上层决策承担，最终就转化为基层官员的个人责任。基层成为了体制风险的缓冲带，而真正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中高层结构长期处于相对安全位置。在今年的中纪委全会上，习近平再度重申两个依然，承认反腐败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独立学者赖建平指出，在不受约束的一党专政体制下，权力缺乏监督，腐败本来就难以根治。所谓反腐败更似是政治整肃工具。亦有自媒体人认为，八年前习近平曾宣称反腐败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现在等于公开承认反腐败失败。他指出，习近平未真正做到将权力锁入笼入边，反而将忠诚作为反腐败标准，导致腐败越来越严重。华尔街日报和 BBC 认为，习上台以来的反腐败行动已演变为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清洗，特别是近年落马高官入边，不少都是习亲自提拔。政论家、北京之春荣誉主席胡平认为，中共官场的腐败变本加厉，不单止人数更多，而且金额更大。大量的腐败不是存量，而是增量，主要都发生在十八大以后。很多落马的高官是习近平亲自提拔任命，这个等同于宣告习近平反腐败运动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现行体制是腐败的温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号召解散国会，正面迎战中共。在目前大约七成支持率在手的情况下，高市通过重新选举聘执政党单独过半，以摆脱国会在国防、外交和经济领域的束缚。这个将是日本从2024年10月以来再度举行众议院大选。在竞选论述上，高市再度明确点出台湾有事的论调，指出日本正面临极为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他表示，中共近年持续在台湾周边加大军事施压，同时以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利益作为政治威逼工具，试图迫使他国屈从他的立场。日本将持续深化和美国等盟友的合作，确保外交和安全政策可以顺利推行。20号消息，针对选举前新成立的政党中间改革联盟指控日本右倾化的讲法，高市正面回应，强调这个并非右倾，而是回归正常国家。他指出，守护国民是国家的终极使命，因此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至关重要，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令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长期支持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公民党，这次就转向支持立宪民主党相关人选，而相关人士推动的新政党强调生活者优先，而日本政界过去亦都曾有国民生活第一的这样的口号，目的是和自民党及维新会组成的联盟争取选民。高市说，重要的不是招牌和口号，而是具体的政策内容。他谴责说，这种快速转换的动机令人质疑，呼吁回归以国民为本的政治，而不是那种根本不考虑国民生计，纯粹追求政治的做法。为了日本国民，自民党将堂堂正正诉求国民所需的政策，这个是执政党唯一的立场。外界认为，如果自民党可以在本次选举中单独过半，高市将成为二战后权力基础最稳固的日本首相之一。 南韩媒体一月二十号引述司法界消息称，南韩大法院已就一宗重大军事泄密案作出终审判决。51岁的韩国军情报司令部军务员千某因违反军刑法一般利敌罪，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罚款10亿韩元，并追缴1.6205亿韩元犯罪所得。该案暴露了南韩国军情报体系的安全漏洞，并引发社会对国家安全的担心。综合韩联社和朝鲜日报报道，任职于南韩国军情报司令部担任要职的资深军务员千某，掌握大量国家安全机密，并在2017年去中国期间疑似被中国情报人员接触策动反间，并从2019年起持续向中方提供南韩军事情报，背叛行为历时几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2022年6月至2024年期间，千某晋升为情报司令工作组组长，这个关键职位令他可以接触到南韩最核心、最敏感的军事情报。正是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职务便利，千某向中国情报机关泄露了总计30份极其敏感的情报，其中包括12份机密文件和18条语音资讯。在千某泄露的机密入面，最严重的是黑色要员名单外泄，该名单涉及执行秘密任务的地下情报人员，一旦身份曝光，不单止任务失败，更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另外，他还泄露了情报司令部的组织编制、作战计划及情报交换和指挥系统等核心机密，严重削弱南韩情报和军事安全，并威胁前线人员安危。调查指出，千某泄露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纯粹的金钱交易。他在和中方情报人员接触的过程中，先后40次主动索取报酬，对方承诺金额达4亿韩元，实际收取1.6205亿韩元。该案历经完整司法审理，一审认定千某构成严重的利敌罪，判处20年有期徒刑，罚款12亿韩元，并追缴1.6205亿韩元犯罪所得。二审维持刑期，并将罚款降至10亿韩元，彰显司法对他行为的严厉态度。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